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七日头一日再次的聚在主的面前，和我们弟兄姐妹同心来敬拜。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像玛利亚这样子的放下一切的思虑烦扰重担，我们来到主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力量。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主就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用全心全意，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敬拜，我们深信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就将他的恩典和真理丰丰富赐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来看神的话啊，来看生命记的第22章，总共有30节，那我们先念到第12节，先念一半的这个部分哈。第一节弟兄，第二节姐妹，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练这一段圣经。生命记22章第一节，弟兄请，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弟兄，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听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姐妹，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若听树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姐妹，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视为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的家。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坠子。好，我们先念到这个地方，再一次来祷告。恩主，我们这是要垂听你的话，求你这时候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有属天的看见和听见，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主你自己得着，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你自己那宝贝的话语能够种在我们心田里。愿这个早上我们放下一切思虑烦恼，将我们的心全然定睛你。我们深知道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宝贝的源头，我们要支取于你的真理，好叫我们真是能够行在你所祝福的道路上。愿主你掌权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真是有饥渴沐浴的心来到你的话语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看的生命记第22章刚才我们只念了一半哈。那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记载了以色列神呢给以色列百姓有关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哈。一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就上帝既然已经颁给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十诫的这个真理哈，那个律例，干嘛在这个地方还颁布了那么多琐碎、琐琐碎碎的这些律例呢？好，什么迷路羊丢掉、驴丢掉要怎么办啊？然后用男生穿女生衣服，女生穿男生，什么鸟窝啊，这么小的事情啊，好，这些还有什么葡萄园种东西、穿衣服的杂物，为什么这个？这一本基督教的书里面写这些拉里拉扎的好像有点无聊的这些细节哈，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上帝是不是会管太多啊？是没事干，管那么多细琐的事情？为什么上帝要赐下十诫，还要花这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这个内容来讲那些繁琐的这些规定？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哈，一开始第一节他说你若啊，你若表示什么？表示说这是一些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原则该怎么办。其实你读这段圣经哈，在整个的圣经我们今天下半段没有读到的哈，从21节、22节、24节这段圣经哈往下看哈，这里你可以发现，那往下看来 PowerPoint。对，这个地方讲了，他都一直有一句话一直重新出现，就是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这一章连续出现1、2、3，讲了三次，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中间除掉，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这里讲的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一句话，如果正面来讲，也就是要他们什么呢？要他们在很多细节上面要分别为圣啊。我们晓得这个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什么？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被分别出来，然后有一些特殊的用途。好，在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常常讲这句话，像那个历代志下7章16节说，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上帝说的要分别为圣，有什么用途？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在那里。所以这样就把那恶除掉，这种所谓分别为圣的目的或原则，就是上帝对他所命令的这些人有一些的特殊的用途。好，你看这个新约约翰福音17章19节，这里讲啊，耶稣讲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耶稣说他自己分别为圣，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给神用啊，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有特殊的用途，叫使他们是谁？所有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因为真理而能够成圣。好，所以耶稣讲这个呢，就是他是圣洁的，因此呢，我们要与罪分离，要成圣。好，基督徒要和罪分离，能够成为神所用。所以彼得前书1章16节，我们去看他这里就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神是什么？是圣的，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这个就因为我是圣的，就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好，所以弟兄姐妹一再的提这些点，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呢，上帝要他的子民按着那个分别的大原则，所以分别就是神要他们分别出来的大原则，过一种有分寸啊，有分寸的生活的实践，或者有分寸的见证出来。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整个的题目，分别与分寸啊。什么叫做分寸？分别是一个大片的黑与白分开，可是分寸呢是很多的细节，因为一分一寸，我们中文讲分寸，一分一寸表示什么？人的一些处事也好，或者人的言谈举止也好，你要有适当的标准或者是程度，要这个去行。所以呢，我们就讲了你的信仰，我们华人习惯，如果过去说，哎，我是拜拜的，你就到庙去拜一拜，然后拜完了呢，神明在那里，无论黑脸的、白脸的、红脸的啊，拜一拜，然后就拜完香一插，光明灯的钱一放，出了那个 temple 那个庙宇，信仰在庙里面，一出去就是你的了，是什么？是完全分开的。可是呢，这里圣经讲的不是你的分别，在庙里知道，如果你在教会，在这里来到面见神，你的心灵被神重新洁净，然后呢，出去以后不是就结束了，而是开始有分寸的生活，那个生活细节开始有一些应该要回应那个分别而有的行为出来，那个叫分寸。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神把律法给他的百姓，生命记22章 重要的是要他们在生活上操练出那个脱离污秽，脱离与神的心意违背的一些行为，然后从生活中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或神的性情出来，用这个原则来得到神的喜悦，以至于被神祝福。对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讲题分别与分寸啊，就是要从二十二章来看，这个在分别的为圣的这个大原则底下，有几件很重要要有分寸的生活的东西。好，所以我们从三个点来看，第一个呢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这段经文所说的，在这里主要是上帝要他们从借着什么，借着看到别人你的弟兄的牛羊迷失了遗失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要把它带着，就帮忙抓回去或牵回去交给你的弟兄。好，或者是说把他留在你的家，不晓得是谁的，等那个人来找的时候就来找。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我们附近的社区啊，看到那个电线杆上有人贴着那个狗医师，有没有啊？狗医师然后盯着那个爱狗爱犬医师盯在那个上面，然后我们家也曾经有过啊，然后人家就把他抱回来，幸亏我的女儿啊有给他弄一块那个牌子，我家的地址啊，还有电话。好，那个人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做？一只狗也不是什么名贵，但是他就把它抱回来给我们家，是不是爱管闲事？我们台湾人说讲是不是很鸡婆？是不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哦，也记载类似这样子的话，可是我那里哦更不可思议。你看出埃及记的这个第23章第四节这里往下，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你若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驴迷失啊，你要牵回来交给他。如果以一般我们的常态讲说，哎呦，这一次终于可以逮到机会可以整他了，丢了，哈哈哈，拍手拍手，呼呼，把他赶远一点，让那个可恶的家伙找不到那一只牛或者羊，对不对？可是在埃及出埃及记还仇敌的是恨你的人的驴啊，如果有他们有情况，你不可以就走掉，你还要把那个他的驴拿去把重头拿下，还要带去给那个迷失的主人。所以今天这里还是申命记第22章还轻一点只是你的弟兄跟你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基督教好奇怪，对不对？要不就是怎么会当傻瓜恨你的人，你的仇敌还帮他把他丢掉东西拿回去给他，把他故意弄丢，都把他丢远一点都来不及了，而这里还说弟兄，你是不是没有事做没有事干，那个他的牛都丢在你还拿回家去等他来找。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其实生命记这里讲，通常我们人都是有一事不足少一事人都是这样子吧，大家都忙得要命谁愿意付代价，付那么大代价去帮别人的忙呢？对不对？你自己不照顾好，你丢掉的那是你家的事那个谁叫你把那个牛羊你没有把它套好让它走掉。可是呢，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说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仇敌都要这么做，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因为这里上帝要他的百姓有一个怜悯的心，因为上帝也是怜悯的上帝。那个就是因为上帝是怜悯我们的上帝，这叫做分别，所以你也要怜悯你弟兄，就叫分寸。是因为上帝的关系，你是一个分别给上帝用的人，所以你的反应就不是一般凡夫俗子的反应，你的反应就应该是反应上帝呼召你，你叫做所谓分别为圣的人的那个身份，你是荣耀的，你活着要活出上帝的样子，就要有分寸，那个分寸是上帝的分别所显出来的细节，以至于连仇敌我们都可以把他丢的东西帮他还给他。这是那 easy 很不简单这不是人的性情能的 堕落的人性情是做不了的，只有唯一我们的性情是有神的性情，或者说属灵的基因，你才可能会有这种行为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何等不一样的地方，别人的东西丢了你要替他着急啊，是这个意思，帮他找回去。有一个故事讲到说，古时候有一个日理万机很忙碌的国王哈，他因为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呢他就常常在想弄明白三件事情。这三件问题，三个事情是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好，那个是 timing。 第二个，什么是最重要的人，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所谓的轻重缓急啊，那么多这么忙嘛，忙到一个地步怎么这样，这个拉里拉刀都找他。所以他问这些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时间，什么是最重要的人，谁是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就问遍全国的人啊，找到这个解答，结果没有一个人能的答案能够令他满足。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微服出巡，穿着便服出巡，那想去问那个民间的隐士，隐士就是躲在深山里面不问世事又很有智慧的这种隐士。结果呢，就看到那个隐士在田里耕种，然后他就不表明他的身份，他就下去就跟那个隐士呢帮忙种田啊，然后就问那个隐士说，这三个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那隐士没有回答他。这个时候啊，忽然跑来一个人满身流血啊，就跑到国王面前就倒在地上就昏迷过去了。结果呢，这个国王和那个隐士就赶紧帮忙把这个人止血啊，把他血止住啊，把他扎起来啊，然后呢就把他带回屋子里面去，然后躺下来休息，那个人奄奄一息。第二天早上，这个国王起来啊，就看到这个人也醒过来啊，和那个人家表明他是这个国的国王之后啊，这个人就跟国王说，国王请你宽恕我啊，因为其实我是要来刺杀你，因为我不瞒你，我要来刺杀你的，不料是被你的卫兵杀伤，以至于呢逃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不帮我止血啊，我一定死了。所以呢，我今天国王，我愿意，你既然救了我，愿意一生来尽忠报效你，请你宽恕我。国王听了满心欢喜啊，国王就在跟那个隐士问他那个所问的这个三个问题。那个隐士就跟他讲说，你的问题已经答了你的问题已经答了。国王说，怎么说呢？他说啊，你昨天呢，如果不在我这里帮忙种田呢，你可能就遇到危险。第二个，你如果不救那个人呢，可能呢，那个人就不会和你和解，你的仇敌就不会跟你和解。所以呢，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时候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人就是你面对的人，还有最重要的事就是待人要好一点。弟兄姐妹们，从古至今啊，爱人是一件生命的重点。重要的是，因为基督徒爱神，所以我们那个爱神的直接表达显在爱人上面。所以保罗才会这么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他就说，来我们念好不好，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神怎么知道这个人爱神？怎么知道？因为他爱人。 Amen。 因为他爱人。神怎么知道人爱他？因为那个人从他的分寸显出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一个分别为圣给神的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有怜悯的分寸的人。我们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不闻不问，佯装没看见，佯装走过去，佯装你没听到，而是会现在你面对的人，你就待他好，你就爱他，怜悯他，伸手帮助他， 与他和好。明年呢，我们有一个牧养重点哈，2019年我们教会一个牧养重点，就是一个叫做家庭访问周了哈，家庭访问周。我们所有的小家的同工会分几个队，然后在那个访问周就会出击去探访，去访问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找神、寻找教会的家庭，或者是有软弱、有难处、信仰退后的人，去挖掘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显出我们是一个有怜悯的分寸的团队或教会，主动出访去帮助人建立起来，主动出访去帮助人可以认识神，主动出访去伸出援手扶持软弱的弟兄或姐妹。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分别与分寸，这个分寸显在怜悯人，出于心的深处主动面对神把他带到你面前的人的需要。第二个，这是从5到12节这段圣经的，好，往下。这个5节到12节这段圣经呢，前面刚才我们看的是做人的分寸，而这一段你再注意看的是做事的分寸，好，就是说你做事要注意到一个主权的绝对性和它的纯正性。事情你要注意，像5节这里讲说，妇人不可以穿男生的衣着哈，然后你男人呢不要穿戴妇女的衣服。他说因为这样行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这里讲一件事情，5节讲男女的性别啊是不可以混乱颠倒的，因为人出生啊是男是女，主权在谁？在权在神啊。我不晓得你今天生为女人或男人，你有没有在你生的时候你就 order 说我要变成女人，所以我生出来，有没有？是不是连你爸爸妈妈都没有那个主权啊，是吧？这个男和女出来啊，这是上帝的主权，叫你生出来做女人，叫你生出来做男人，所以你不能说我就把它颠倒过来啊，那你就是在主权上做这个事情，穿一些所谓的男不男女不女这个东西，上帝说这是神憎恶的啊。而第九节我们看来有念，好，他说这个两样的种子，好，这个两样种子不可混杂的栽种。为什么两个种子混杂？不可以混杂的，不是丢下去撒下种子都会生吗？那干嘛要那么样子的？说非要这个，原来是什么？因为不同的种子吸水性是不一样的，它的长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甚至呢，它的成熟或收割期是不一样的。啊，你如果杂的丢下去呢，到时候你看你怎么样子去让他们活呢？怎么样子让他们被收割呢？你就一个头两个大。甚至到最后整个都荒芜掉啊，也彼此可能那些植物啊彼此是这个长在一起的根是彼此是会吸收彼此的营养去的。第10节讲的牛驴不可并用耕地啊，为什么呢？牛也可以做活，驴也可以做活，为什么不可以并用耕地呢？原来是什么？原来两种的动物啊，它的身材也好，它的力量也好是不同的，所以步伐也会不一样的。你怎么让他们一起来耕地呢？那个地一定耕起来歪七扭八、乱七八糟的，而且呢，你是事倍会公办的，所以这样子的规定。还有一个就是物料啊，那些布料不可以掺杂，羊毛、细麻不可以掺在一起，把它做成衣服的。为什么？这个混黄的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原因是什么？原因不同的材质啊，它的伸缩是不一样的啊，伸缩不程度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古时候那个布料的科技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你的衣服一用不同的这个布料弄起来，可能都扯破了， 好，那个布料的彼此就扯破了。所以呢，后面还有一个第十二节说，外衣加上坠子。对犹太人呢来讲，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外衣要有坠子，这是犹太人这个民族上帝特别定规他们的特色。为什么呢？是要提醒犹太人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和外人，特别你穿着出去的时候，和外人是要分别的，你是属神的，有那个规定。所以总之这些事，神在这里规定要有守纯正的分寸。我们有一句话哈，成语讲到那个混乱没有分寸的时候，我们讲叫做不伦不类，听过吗？有没有不伦不类啊？那这个不伦不类呢，你看到上帝创造世界，创世纪第一章，就第一章哦，创世的第一章就讲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往下，他在这里讲到，你跟他说我用红字哈，红字把它点出来，你看到几次？各从其类，有几次？在单单第一章创世纪，一创世的第一章十次啊，我们就十全十美，有没有讲了十次的各从其类？无论是植物那个植物的世界，或者是动物世界，或者是昆虫的世界，全部是要分门分各从其类的。那你看到神在做事哈，不是乱混一通的，神是各从其类的神，他做事是各从其类的。那你从这个就思想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从这里看到神在做事里，他有一个他的叫做神圣的界限。那个神圣的界限表明在那种我们这些人要尊重这个纯正这个界限，你就应该要知道这一些的回应。原来啊，猴子是猴子，人是人，是不同类了。猴子不会进化到变成人的，海里的鱼也不会进化到变成猴子的，猴子不会是我们的祖先的。你去动物园会不会去跟那些猴子猿猴说嘿祖父好，会不会？因为他是你的祖先呢，会不会？各从其类，神是不混乱的。你现在已经发现了，科学现在医学上进步了，基因一抽出来，猴猿猴和人的基因对数是不同的。他们从基因看那个对数，46对几的和48对的是不一样的，那不会是会进化这个，从基因看是完全不同的。他早就是从基因显出他是猴子，人早就神设计就那个基因是变成人的。当然我们不再讲科学，可是你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各从其类，你来美国住你有感觉吗？你住宅区不会有商店，对不对？然后商业区不会有住宅，有没有看到？现在当然当趟有一些开始有了那栋大楼，各从其类。这个有基督教国家影响的世界社会，它分得很清楚，当然还很多细节了，我们一时没办法讲，因为都是来自于圣经的。它这个各从其类很重要是什么？你在信仰上，我们回到基督教来讲，信仰上更是如此的。我们的信仰，你知道你的信仰，你要认识这个所谓的信仰真理。我们常讲真理，又有一个真哦，真理。所以有什么？有假理嘛，对不对？所以真理，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信仰，你要弄清楚你是信什么。我们现在上主日学上什么？目前。啊，你们讲不出来是都异端分辨哈。如果没有讲的，是不是喝咖啡喝完就拍拍屁股就跑回家了？要上主日学，为什么要上这个叫做异端分辨？分辨有没有？就是信仰也会什么？会有乱掺杂的、不纯的、扭曲的、偏离的，所以要弄清楚。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理， 被骗了，搞不清楚，把你的那个所谓得救的那个本来的根基动摇了，以至于你本来是应该可以得救，结果你被骗了，你去信错了，你所认识的耶稣被骗掉了，那个得救的观念被骗了，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读了异端分辨，你会搞不清楚。所以需要什么？需要弄清楚。这不是排他啊，这是把真显明出来，把虚的排斥掉啊。就好像你的身体，你的眼睛掉一颗小细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一颗细沙你干嘛要这样排斥它呢？你的眼睛一颗细沙会不会排斥它？只要一颗细沙，你就一直拼命流泪流泪流泪，流到把它流出来为止，对不对？一颗小细沙你都不容它了，何况是不是人的身体？也可以看出真神造的这个身体有它一定的规律，哪怕一个小细沙进去都容不下，那个叫做真，是纯。所以呢，回到这里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乱信一通了，也不可以乱拜一通了啊！你来美国因为没有菩萨可以拜，你就来这里拜美国菩萨耶稣；回中国因为有菩萨，你就可以回去重新拜菩萨，到处乱拜一通。如果去阿拉伯，因为也没有菩萨也没有耶稣，你就拜阿拉，因为那他是那边的地头，所以拜那边啊。这里的地头是耶稣，你拜这边；在中国菩萨是地头，所以你拜那里，那个灵界的地头，是不是这样 ？No，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以乱拜一通。在基督徒，我们深知到一件事情，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讲的，在真理上哈，说我们念好不好？因为有人睡着了，念一下比较不会睡着。来 ，one two three， 来。OK， 好，这里有一个正义分解。好，保罗呢在这里勉励提摩太说，他要做无愧的工人。一个无愧的工人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有什么认识什么是纯正的信仰。所以呢，就是按正义分解。这个正义分解有一个翻译本叫做解析得正确啊，解析得正确。一样都是牧师，很多牧师啊，对不对？这里也听那个牧师讲，这里也听这个牧师讲，那个牧师听，很多哇，很多牧师都会讲啊，天花乱坠啊，讲很多东西啊。可是他是不是按着正确的分析那个真理？这很重要。有的人是在讲什么？讲心理学。有的人整篇是在讲笑话。有的人整篇是在讲健康，而不是神话的正义是什么。所以你们听陈牧师讲到很讨厌，就是一大堆圣经，对不对？为什么要讲一大堆圣经？这个叫做以经解经，不是我自己想怎么把它解释出来。我讲什么是因为有圣经很多的支持，原来这是很客观的圣经真理，而不是我主观想法教你们的。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在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有人知道，台湾有一种叫做一贯道的，听过吗？一贯道那是从伦理里面来的，无道一以贯之，这是那个孔子讲的，我的道是一以贯之，所以它叫做一贯道。一贯道什么？它就是世界上所五大宗教，佛道儒基回，我们全部信。所以他的那个拜拜的这个桌上有耶稣的像在那里啊，有穆罕默德像在那里，有菩萨的像在那里，五个通通有，你来我们这里通通拜得到。好像 department 哈，那个百货公司要什么说一楼卖什么，二楼卖什么，三楼卖什么，要通通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五个叫，甚至有时候是英文叫做 conflict， 是彼此是冲突的啊。因为佛教是无神论啊，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啊，其实道教才有神嘛，而且道教的神是阿狗阿猫都可以当神，对不对？对吧？在台湾有那个十八王公庙，就是十八只狗也拿来被拜，那个叫做阿狗阿猫都拿来拜的，什么都不是，石头也变成神，后来蒋经国也变成神，放在庙里就被拜，蒋介石也被放在庙里拜， 一塌糊涂的。那一贯道的问题在哪里？一贯道就是他的无道义以贯之，他没有思想到每一个信仰他的精髓中心是什么，他只是挑一些边陲的偏颇，一些他要的拿来说，诶，你看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所以我们全部都拜他。其实这个叫骑墙派，骑墙派的信仰。你如果信了耶稣，结果耶稣是假的，你就翻一翻，翻过去变佛头是真的。如果佛头又不是真的，你又一翻，哇，释迦牟尼是真的，又不是，再翻过去，哦，这个你就翻来翻去，叫骑墙派。这个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红灯区的女人，是不是？她没有贞操，什么人都可以。当然，那些女人都是可怜的。我说那种性情，如果你的信仰是乱拜一通，没有弄清楚的话，那个心灵是污秽的，什么渣滓都放在里面。所以要弄清楚这个信仰。还有再来看第六节，讲到那些鸟窝的事，有没有？有没有那鸟窝的事？然后你抓了，他说雏鸟和蛋可以吃，但是母鸟不要抓去吃。你说，哎，在眼前的你还把它放掉，对不对？那个母鸟还拿回去烤鸟啊？哇，你知道加上那个酱油糖多香吗？是不是？这么傻，怎么只吃那个小的鸟又没肉，还吃那个蛋而已？那个蛋又那么小，鸟的蛋。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这整个第六第七节讲，大地的生态的主权在神而不在人。人是可以享受大地一些出产的，但是你不能赶尽杀绝，因为主权不是人，整个大地的生态主权在神。如果人赶尽杀绝，就会有后果出来，因为那个生态链就破坏掉了。好，我上一次讲那个毛泽东把那个麻雀全部杀掉以后，反而饥荒更厉害，因为虫没有人吃，虫就直接吃那些所谓的长出来的谷类，更惨。好，所以人不是万物的主宰，你说我要杀掉这些就杀掉这些。讲这个这是做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这里讲到说，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原来是什么？可以永续的，永续的祝福。其实你知道弟兄姐妹，你来美国，你有跟人家出去钓鱼啊，啊，要享受这个机会，我们 LA 这里很方便，四十几块就可以出海去钓鱼。你出去钓鱼，什么鱼都可以钓。可是，可是，巴掌比巴掌小的鱼不可以。你哪怕是它咬到你自己的钩了，上来以后你看到一手量一下，比巴掌小，就要放回海里面去。为什么呢？都已经愿者上钩了，都是我的，为什么手掌以下的就不可以再把它钓上来呢？就要放生了，坏，为什么？就这个原则了。我们华人不一样，我们华人还用很细的网子把所有的细鱼，那个叫做台湾人讲的布拉鱼，哇，那个这个盖子很多，哇，全部大巨细密，甚至更狠啊，更狠，连那个母鱼也全部抓起来哈。所以现在很多都是浩劫，鱼盐越来越少。你在这里有吃那个？也有这里很有名的那个叫做肉蟹，大肉蟹，有没有？大肉蟹九月到十一月很多，现在还很多大肉蟹，哇，那个肉很多啊。可是你怎么吃都不吃不到那个像我们那个大闸蟹的那些蛋黄啊。呵呵，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不让他那个大肉蟹耗竭掉，母的要让它继续生，不可以抓，抓吃不到买不到肉蟹是母的。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他回应圣经里面的话，他有顾虑到主权不是我，我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他会顾虑到上帝后面要祝福的。这个圣经刚才我们念到神要祝福他们，原来是我们愿意有这个分寸顺着去行，就可以得着长期的祝福。那讲这个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在讲主权，主权，那我们人是什么呢？请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一起念好吗？神说，我们要照着我的形象，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啊，全地的一切生物。这里讲使他们做什么？你有管理权，但是你没有主权，听懂吗？主权在神，我们是管理的，就是把神给我们的做好管家，管的什么？管的让他可以源远流长，让主人他因为你这样子的管，他所有的那个祝福的心意不会被破坏掉。所以我们从圣经就看见，如果从信仰上来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从生态讲要有分寸，但是从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这个生命也是如此。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讲，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管家，你我是管家，主权是主人的，上帝的。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看又是来了，上帝给我们那些东西，我们要做好管家。这个管家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去服侍神，乃至于可以服侍人，并且让这个信仰生命可以传承的好。这就是我们当有的分寸。所以弟兄姐妹，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都要考虑到我有没有尽我应该要尽的去，很细心哦。那个细心是什么？有没有让其他的事工或人不会因我，也许你生气，也许你有定见有想法，然后你就拿起你的关公的大刀，就大刀破虎，然后断砍一通，因为我是替天行道。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因为我是对的，我是站在真理的一方，我所以我是砍到让你们一塌糊涂了。这个只要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你也不顾虑到神的家是不是乱成一团。可不可以这样？因为我这个在家就打小姐是霸王，也是妖姬，所以我这个从小我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所以我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可不可以？ No。 记得我们还有一个神，你所有的恩赐，你所有的所有得着，要记得还有神现在给你那个 position 那个位分，记得都要做好管家。那个好管家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你有没有顾虑到后边的事情？还有在这里看到八节，第八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周遭要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去。这搞什么？这个上帝是不是建设公司的？怎么这么细节在讲？是不是盖个房子都要不要栏杆？我们华人最清楚了，我家要怎么盖，我怎么管，你管什么？对不对？还弄栏杆多难看，对，多不 modern。 现在那个盖房子还做什么栏杆的，多土气，对不对？不行，他说的什么？你要盖下去，你要考虑到后面住的人或有人在这里施工的时候会不会掉下去，举骨掉下去，一命呜呼。要不要？哇，看到什么？你做什么事情不是你我只要我喜欢我什么都可以做，而是要考虑到别的生命的安全，别的生命是否可以因为你这么做而得到保护。这是分寸。所以呢，我们回到那个新约圣经来面讲啊，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我们念好，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看到吗？为什么你要参加小家？为什么要参加小家？多麻烦的，礼拜天来敬拜就已经很谢天谢地的，怎么还要参加小家？为什么？因为要顾念别人的事。小家就是帮助我们去顾念别人的事，实际可以顾念。我们不是小家都会分享吗？不是会代祷吗？对，代祷就会有一些难处啊，那就是要顾念别人的事啊。甚至呢，明天煮一碗那个煮一锅的红豆汤去给他吃啊， 啊，知道他很虚弱，一分享知道煮一锅那个所谓的蘑菇香菇鸡汤去给他喝，比如说这样，这是顾念别人的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讲了一个要紧的事，他说反之呢，22章第8节的后面，要不就是流血的罪就归到你家。你如果不顾念别人的事，造害别人因为这样软弱，或害别人因为这样跌倒，害别人离开神，害别人不信主，他说呢，流血的罪就归到你家，神会算账的，神会算账。你能够爱竟然不爱，你能够顾念别人竟然不顾念，你单顾自己，谁家没有软弱，谁家没有事情，都有。可是呢，如果大家都单顾自己，这个世界就变成灰暗，变成很凉，世态炎凉啊。只是在神的家相反，我们是在恢复这个神的心意，让温暖，让更多的扶持，彼此分享，彼此分担，这是天国的一份特性。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见耶稣好，在这个马太福音就讲了，来马太18章第6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拇指拴在那个人的颈上，沉在海里。所以哇，一个小子不能让他跌倒，还有不可轻干这小子的一个，哇，只要一个人你都不可以注意，就疏忽去关心他。再来后面呢，不愿意这个小子失上一个，好，神都这样信了，连一个他都很在乎啊，很关心啊，连一个他都很在意啊，不可以让任何一个。所以这是三位，你愿不愿意顾念别人啊，要替别人想啊，照顾别人啊，不让那个信仰退后啊，不让那个人信仰因为你而跌倒啊，不愿意因为你没有关心而那个人自己落在那个孤独，或者落在那个没有人给他关心的温暖，或者他碰到难处有一个大石头挡着他，使他信仰停在那里，或者他误会了一些事情，没有人去帮助他解决啊，解释啊，没有给他鼓励啊，这些都是。最近台湾发生一个很大的这个车祸，就是那个在花莲的一个叫做普悠马号的哈，就撞了车出轨，然后死了18个人哈，无故的就死了。那怎么会这样子？查来查去，查来查去，查来查去，哇，惨了！那些公务员呐、啊，他原来就是一个团体啊，那个团体哈、啊，整个掌握这个铁路局啊，然后呢，上行下效啊，哇，大家都做假功夫啊，啊。没有机器检修，他也会有机器检修，一问下去，哇，原来层层的都有问题啊！怎么会有18个人死？是谁杀的？不是我，不是我，是他，是他，大家不是我，不是他，啊，是司机杀的了，是司机杀的吗？不是啊，为什么要做栏杆？知道吗？为什么每一关都不可以疏忽？同样的，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不可以含含糊糊，假的变成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我给你看一些图片，看过吧？这是什么？7-Eleven吗？是什么？看清楚好不好？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7-Eleven吗？哎，看出来了吧？你 11 就关门，我12才关门了，可以吧？真的还是假的？哎，以假乱真，对不对？下一个嘞？哎，你的麦当劳是这样子的，我的麦当劳是，我是麦当家，我是麦当家，你麦当劳，我有麦当家，我还有那个前面还有一个麦当劳叔叔，不要那么快好不好？山寨版，山寨听过吗？山寨，哎，那个深圳，广东人，深圳的广东话怎么讲？啊？大声一点！山寨，所以是不是叫山寨？听说了，我是听说啊，原来啊，这句话出来为什么仿造的，叫做山寨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原来就是深圳全部在做全世界的假货了。 然后又不可以说假货，对不对？这是哪里做的？这叫做深圳的，深圳的，就深圳的山寨就这样出来的，叫做山寨版呢、啊。OK， 好，你看这是山寨版的，还有一个，你有 Nike， 我有 Hike， 哎，不注意，他这个一勾，他只是都凸了一点而已吧，很像吧？这是山寨的，是深圳做的，我不知道深圳。再下一个，你有 Starbucks， 我有 Starbucks， 他把那个 V 变成 F 了。我只是说这个人还不懂英文，原来是很脏的话，对不对？ Starbucks， 然后中文也很像，你那个星巴克，那个星，我那个莫巴克，看起来有点像星，对不对？底下也是有两画，像不像？你有星巴克，我有什么莫巴克。下来，你有这个肯德基，你看我有 BFC， 有没有？我就开在你的对门，转角就是我。还有更天才，你有肯德基，我有肯德鸭，总可以吧？我不吃鸡，我吃鸭，可以吧？好了，笑一笑。但是你看到第二首，你是山寨的基督徒吗？不是吧？你会不会变成山寨基督徒？不会吧？不是山寨基督徒，就是要在细节分寸上面回应，在做事和做人上面要回应神的分别为圣，是吧 ？Amen， Amen， 免得人家笑我们啊、哦，不太像基督徒，又天天上教堂，呵呵，这就是山寨。所以呢？神一直在宇宙中做恢复的工作，人犯了罪之后，神要恢复，这个恢复就是让我们回到那个分别为圣这个生命，而显在哪里？显在为人和处事上面，在我们的言语和反应上面，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心的深处那个动机上面，这些都应该要显出不再与不合神心意的事连结，都要回应不和世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混杂，都要回应这一些，免得我们成为一个山寨基督徒。明年呢、啊，我们呢、啊，在我们盼望能够在，其实现在就应该开始。如果荣军把那个电脑赶快弄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了。对于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粗信的话，在慕道的，我们的主日学，因为现在上这个有点难，我们要赶快的有在主日学的同步，可以让一些比较粗信的，比如说你过去去年和今年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对一些道理的认识，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和你信耶稣之后信什么，能够有一些的教导，不是人教我们，有 一套的课程，让你可以不上这个很硬的课，可以从一些基础把你建造打根基打好。好，我们盼望荣金可以很快，我们的总务的执事可以赶快做出来，我们能够在楼上，我们有两个教室，好，同步进行慕道的班和这个基要造就班啊，包括能够扎根，免得我们带出来的弟兄姐妹变成山寨基督徒啊，包括能够在这方面加油，到时候你就应该上去上啊。第三个，我们最后看有关系的分寸，这整段从13一直到30节，整段在讲什么？在讲婚姻和性关系。哇，你看好细节。叫婚姻和性关系，从第13到第21节这一段经文啊，他在讲什么？讲那个新婚的女子是不是处女，讲这些东西。好，那他内容，因为刚才我们每一年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丈夫娶了一个处女，结婚以后，结果洞房完了以后，他就反悔了，然后就到处想，哎，这个女孩子不是处女，好、哦，要破坏这个女孩子的名节了。然后这样子怎么处理呢？哇，他圣经也讲到这么细节，说，哎，不行，这个他的爸爸就要拿出什么，拿出那个有一块布上面有染血的证据啊，告诉他，你看有啊，你看他在刑法是有这个那块上在结婚的时候那个床单，好吧，那个女孩子要收起来做证据，说有。他是处理这样子，如果说这样发现说原来这个坏男人玩人家玩完了之后还回要把人退婚的话， OK 就要重重的罚他一 摆先来打屁股，像新加坡这样鞭屁股啊，打他惩罚，还要罚他100银的这个所谓的色克勒，差不多一个男人一年半的薪这个工资了啊，要罚他啊，并且罚完了以后还要重新悔改，一生不可以改变，要娶他这样子啊，是这么细节。还有一个哈，第二个犯奸淫的惩罚啊，这个我们比较懂啊。如果有男人哈和有夫之妇发生这个奸淫，应该从用把他打死哈。然后第三个就是谈一些奸淫的律法，什么呢？就讲到说，男人和已经许配别人的这个女子行淫以后，如果这个事情女生有喊叫，有喊叫，也就是她是被强暴的。好，还有一种是没有喊叫，用这个来判断他是被强迫的呢，还是自己愿意的。还有说他如果是在野外就没有办法，因为野外喊也没用啊，被拖到那里强暴啊，那这个东西就不能算说他是愿意合营的。好，想要这么细节的东西，这个东西做什么呢？原来其实到了第30节还说啊，说不可和继母，你的继母为妻，可能是爸爸过世然后娶那个继母做太太这样子。他说不可以，他后面说不可以新开他父亲的衣襟，30节往下了，好下，嘿，不可新开他父亲的衣襟，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在他的父亲不会侵犯父亲的婚姻关系，这个叫做不伦啊。为什么要讲这些男女关系的分寸呢？讲这些所谓的婚姻的分寸呢？为什么？原来呀，哦，原来是因为圣经啊，用男女婚姻的关系来讲到神跟人，或者是基督徒是教会和主的关系啊。因为那个关系是最亲密、最 sensitive， 而且是最联合的，在人的关系里面最紧的。好，所以用这个来看，你看那个以弗所书5章31节，各位念来，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一大奥秘。但我是指着，看到吗？前面讲婚姻，但是主说呢，诶，原来是用婚姻来表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谓的心腹和那个新郎的这个关系是一种约的结合，约有没有婚约嘛？约的结合，而这个结合呢，彼此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顺服和爱的这个关系，好，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讲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原来呀，我们在这个分寸上面，就是在婚姻或男女这个关系上面，要显出一件重要的事情。创世纪2章18节讲到说，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请问女人，你能够帮助男人做什么？各位姐妹，你结婚，你能够帮助男人做什么？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那个班上的那个连长常常讲，男人什么都要能做，除了不会生孩子。听过？我不晓得解放军有没有这么教。中华民国的军人什么都能做，除了不会生孩子。哦，所以女人唯一能够帮男人做什么？生孩子啦，你知道吗？好，当然我不知道说有一些人因为生病所以没有生孩子，这个是例外，但是那是那个帮助他的最重点。简单说，原来男人跟女人他的这个婚姻的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教会跟主这个结合的这个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是让生命可以更大的扩展，懂吗？神的心意不是告诉那个亚伯拉罕说要生养众多吗？对吧？要生养众多啊，让生命更多，这是神喜悦的。我们讲的多子多孙多福气啊，神喜欢看到哇，众民在他的面前来荣耀他，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很重要。时间快到了，我要变一个魔术。有一个老伯啊，他很敬爱敬畏神啊， 然后当他年老的时候没安全感，他就跟上帝说啊，上帝啊，我真的一生敬拜你，很敬虔你哦，我希望有一天真的是能够上天堂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凭据？那个天使就说哦，你真的是看起来你真的是很好的基督徒哦，所以就给他一个门票，给他一个门票，好，所以你将来呢，你到天堂你就拿这个门票当成钥匙，好，这个门票可以进天堂。啊、哦，他是好感谢神的话，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好的这个，真的是到把他的基督徒活得爱人爱神这样子。有一天他真的是这神就让他回去了，哇，他就往天堂的路走了。哎，就看到他邻居有一个小伙子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坏孩子，而且是很没有分寸的孩子啊，也跟他一起要回去，不晓得怎么死的哈，要回去要去上天堂。都在要在天堂路上，他就跟这个老公公说啊，老公公你怎么可以回天堂去啊？什么事什么事？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哎，这我当然可以回天堂啊，因为我有天使给我的门票啊。那个坏头脑的那个孩子就跟他讲，那哦那个你有门票，你能不能？他就动他脑筋，能不能这个门票也一点给我啊？好，因为他知道是一个坏蛋，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啊。啊，那个好人就是好人，说好、啊、没问题没问题，他就这个老人就说好吧，那就你先能不能三分之一给我？他说好吧，就是三分之一给他。老伯伯就是三分之一给他，然后就给他三分之一。然后呢，走到一半，那个人得寸进尺啊，他想说老人好像傻傻就问，我一向都是很好，我想天使一定会给你啊，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三分之一啊？因为我这样子啊，进天堂，因为我很坏，我能够拿两份的话更有把握啊。他说，也好也好呀，这个老人家也是哦，就烂好人一个，就施啊施啊，就又施三分之一给他，施啊施完，哇，走两张，又这一份给那个没有分寸的年轻人。这一份自己留着，结果时候就到天堂了，哎，到了，然后那个少年的，哇，这个人就把这个就交给那个天，哦，有两份啊、哦、啊，那个天使就好好，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他就把它弄开，弄开以后排一排，发现就写这样子了，哦，因为时间不够，不能在这里排，原来是什么？哦，啊，哎。原来你是下地狱，就马上打到地狱去了，哇！啊，那个老人家看到说，哎呀哎呀，啊，我的三分之给他，原来是第一，那我剩下三分之一，惨了怎么办？然后他就把他花朵就，我剩下这三分之一，他就拿给那个天使，天使一看，好，他就把它打开，好，打开，好，欢迎你进天堂来了，啊，你看。到了他要上天堂，他说爱人呐、啊，结果呢，他就有了十字架，有了耶稣基督宝血遮盖，就可以进到天堂去啊！弟兄姐妹们，你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爱人的人吗？当那个文士，我们打出来，当那个文士啊，跟耶稣问他是怎么样子得永生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了、啊，有没有？他说，哎，你知道什么事？他说，我知道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爱神呐、啊。就要爱人如己啊，有两个东西，爱他，然后爱人，对不对？爱神和爱人，耶稣就告诉他，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看到，你爱神就是有分别，你是有分别为圣的人；你爱人就是一个在生命里面显出分寸来的人。盼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能够有十字架。进到神的家里面的人 ，Amen。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来回应神。